你知道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很多人没有能够活出神对我们的应许，这有很多的原因，其中一个原因是身份的问题。基督徒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他们重生后发生了什么，他们没有完全理解这种改变。所以我要讲一些非常非常基本的东西。然而，我敢说，超过 90% 的观看这个节目的人都不理解我们将要谈论的事情。我这么说是基于我的经验。人们带着问题来找我，如果他们懂得我接下来要讲的救赎中真正发生了什么，发生了什么改变，神在你里面做了什么，在基督里你是谁，如果你真的理解了这些事情，就能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。让我先说一下，这是你需要思考才能领会的。这不是那种你只是说出来像拉拉队长一样给人们打鸡血，让人们振作起来的事情。这需要你付出思考。我知道这与很多人想要的相反。大多数人真的只是在寻找能取悦他们耳朵的东西，能让他们感觉良好的东西。但并没有给他们任何实质的内容，不能给他们可以牢牢掌握的东西，所以他们只是寄期望于外在，从一个特会到另一个特会，从一个教会到另一个教会接受服侍，他们只是活在感觉里。但你知道吗？这将教会你一个真理，当感觉消失之后，你仍然可以站在这个真理上，它将成为你灵魂的锚，给你一种稳定。而今天很少有基督徒能够做到这一点。所以以上是作为介绍，我真的鼓励你们去得到这个免费的小册子。只要你提出申请，发给我们你的地址和电话，我会寄给你。这个是免费的，然后我们还有 CD 和 DVD， 我们会要求提供一定的费用，因为我们会推出成千上万的这样的东西，我们需要人们在经济方面的帮助。这个教导的大部分内容来自罗马书6-7章。当然，如果你有我的经文注释，我对此做了逐节的教导，这是电子版的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无论情况如何，你都可以随时使用它。那将会非常非常的好。让我从罗马书6章开始，先读几节经文，然后我会做一些说明，我们会回头给你讲解。罗马书6:1，使徒保罗说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，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这是非常非常激进的说法，大多数基督徒可能都听过，但我认为他们并没有理解。再一次，大多数人不相信他们在罪上死了。这里的术语很重要。你看，以弗所书2:1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这里的我们在罪上死了，这是多么大的不同啊！死在罪中意味着你完全被罪摧毁了，罪是你的主人，我们的罪性使我们与神隔绝。正因为如此，如果没有耶稣的干预，我们每个人都会下地狱。所以当我们死在罪中的时候，耶稣来为我们而死。现在这里说，我们现在已经向罪死了。 Amen， 多么好的互换。你知道，只有很少很少的人真正持守住了这个真理，而且我仍然在学习这个。这几天我一直在研读这个。我跟你说，看到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真是太棒了。让我从这里开始。他说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换句话说，他在这里要说的一切关于在罪上死，以及你的旧人已经死了，不存在了。有些基督徒会承认，哦，是的，你在罪上死了，但你每天早晨都复活，你必须每天向自己死。 但这不是这些经文所教导的。如果你相信这个，你会精神分裂的。这也是人们与神的关系像溜溜球一样忽上忽下的原因之一。他们不明白在灵界事情已经完成了，这是板上钉钉的事，不会再改变。它不会随着你的表现而改变，不管是好是坏。我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讨论，但让我在这里强调一下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换句话说，这取决于他前面已经讲过的事情。我可以回去花上几周时间讲罗马书，从第一章到第五章，它是强大的。罗马书是圣经中最伟大的书之一。当然很难说哪一个比其他更重要。在罗马书中，保罗阐述了新约与旧约之间的区别。在旧约之下是基于表现的，旧约中有献祭的规定，所以那里有恩典，你可以与神建立关系。尽管没有人可以一直表现得很好，但因为有献祭，如果你遵循献祭的条例做适当的事情，你仍然可以与神建立关系。但旧约基本上是基于你的表现，而新约是基于耶稣的表现，这是他为我们做的，而不是我们为他做的。这是一个巨大的区别。保罗刚刚提出了这个观点，并证明了他。罗马书第五章的最后七八节经文是神给我看的最重要的几节，因为他所做的是对比。你成为罪人不是因着你所做的，而是因着亚当所做的，你称义是同样的道理。你们知道这个声明。我必须停下来解释一下，因为一般人不会真的相信这一点。一般人相信使你成为罪人，使你与神隔绝的是你个人的罪。我必须要推荐一下我的经文注释。我之所以称它为经文注释 ING， 是因为我还在持续写作中。就在过去的几天里，我写了好几百条的注解。让我来读这里的一个注解。在罗马书第五章，罪这个词在罗马书中出现了45次，复数的罪用了4次。在总共49次的罪的单词中，来自3个希腊单词。这3个希腊单词之一是，我不打算读出来以免有误。我勉强还能说说英语，说希腊语就算了吧。不管怎样，在剩下的48次中 ，hamartia 这个词被使用，它的重要性在于 ，hamartia 是一个名词，而不是动词。大多数人在当他们谈论罪时，谈论的是他们个人的罪行。这是一个动词，动词用来描述人、地点或事物的动作，名词用来描述人、地点或事物。这个希腊词在罗马书49次中有48次是作为名词，而不是动词。这意味着它不是在描述你的行为，而是在描述产生这些行为的罪恶的本性。如果你回头看罗马书第五章，在第12节，他说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这是说，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。然后在第15节，只是过犯不如恩赐，若因一人的过犯，众人都死了。这就是以弗所书2章1节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你不是因为你的行为而死的，你是死的，是因为你生在罪恶的本性中。我将更详细地阐述这一点。就像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，你需要稍微思考一下才能明白，但如果你肯花功夫，就会大有收获。你会明白，把我们和神分开的不是我们个人的罪的行为，而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恶本性。 在第十六节他说，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赐，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。他说的是因着亚当的罪你被定罪。在第十七节，若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就因着一人做了王。死做王并不是由于你个人的罪行，而是由于因着你是亚当的后裔而遗传给你的罪性。在第十八节，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。刚才我只读了每节经文的一半，跳过了另一半的对应经文，只是想说明与之对应的是，因着亚当，我们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成为罪人。同样，因着耶稣，如果我们接受他所做的，相信他所做的，我们就在神面前成为义人，借着耶稣所做的，而不是借着我们所做的。但很明显，他在这里说，是你的罪恶本性，而不是你个人的罪，把你和神分开。这是他从这里开始的时候，第六章第一节，这样怎么说呢？说的是，如果不是我们个人的罪，如果是我们的罪恶本性使我们与神分离，然后正如他在这里继续解释的那样，当我们重生的时候，神从我们身上除去了罪恶的本性，除去了旧人。这个罪恶本性就是我所说的旧人，圣经称之为旧人。旧人已经死了，他与基督同钉十字，他死了，他不存在，消失了。嘿，这是惊人的。大多数人不这么想，大多数人认为是我的行为把我和神分开了。正因为如此，如果你比普通人犯的罪更严重，很多人就会想，好吧，我已经走得太远了，神不能，你知道，永远也救不了我，他怎么可能原谅我做过的那些事。所以人们给罪恶打分，有些是好的，有些是可以接受的，有些是很坏的，诸如此类。有些人过着罪恶的可怕生活，感觉与神如此的隔绝，神怎么可能原谅我呢？但如果你明白，并不是你个人的罪行使你成为罪人，你个人的罪行只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罪恶本性的结果，所以罪性是我们与神分离的原因。如果你能停下来想一想，明白是罪性把我们和神分开了。我们的行为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影响，他们对社会有影响，有充分的理由去倡导人们过圣洁行为的生活。但在神那里，真正把我们和神分开的不是个人的罪恶行为，而是罪恶的本性。当你重生的时候，这就是罗马书第六章要一遍又一遍地说，你的罪性被除去了，你向罪死了，现在神赐给你一颗全新的心，因此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。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他在六章一节说的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为什么他要这么说？因为他刚刚在罗马书的前五章阐述了这一点，那不是你个人的罪行，而是你的罪恶本性。我们都在审判之下，我们都被神弃绝，不是因我们的行为，乃是因我们的罪性。我们生而与神隔离。再一次，以弗所书第二章还有哥罗西书都说到，我们死在罪恶和过犯中，我们被隔绝。死这个词在圣经中并不是指消失了，这是人们的想法。因为当一个人死了，人们会想，他们永远离开我们了，他们死了，他们没有了。但是圣经中死这个词的意思是隔绝，就像神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告诉亚当和夏娃，你们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日子必定死。你知道吗？他们肉体上并没有死，但的确与神隔绝了。那是神吹气进入他们里面的本性，神赐予亚当和夏娃的圣洁纯洁的本性。他死了，与神隔绝了。 一旦我们的灵与神隔绝，它仍然在运作，但它是在独立运作，与神分离。你的物质身体开始反映出这种分离，只是时间问题。你知道，人的受造不是要独立于神而活。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三节说：“耶和华，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，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。”神创造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独立于神而活，不过他给了我们选择，他没有把我们创造成机器人。神不操纵我们，赋予我们自由意志，但明智的做法是依靠他，独立于神，与神隔绝，就是圣经对死的定义。当人与神隔绝时，肉体开始反映这一点，只是时间问题，他们最终会死亡。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，我们认为死亡是一切的终结，但是当这里说我们向罪死了，这并不意味着罪不存在，这并不是说基督徒不能犯罪，而是说你的罪性被除去了，一个全新的本性被放在你的里面，你不再是一个蒙恩的老罪人，你已经重生了，你是一个全新的人。如果你遵循这个逻辑，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问题。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吗？他们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？因为保罗一直在强调，不是你个人的罪行，而是你的罪性。再一次，如果你看第五章，在最后的七至八节经文中，他说了五次，因着亚当的作为，你成为一个罪人，然后你的罪行只是内心已经存在的腐败的反应的一种表现。如果你正确理解的话，这意味着你知道，尽管我过着相对圣洁的生活，但我是在宗教中长大的。在这个系列中，我会分享更多关于这方面的内容。你不能仅仅借着改变你的行为来改变你的本性，但是你可以借着害怕惩罚、害怕被弃绝来限制、阻止你的本性的表现。我是在一个宗教体系中长大的，这个体系告诉我，神爱我，接受我是基于我活的是否足够圣洁。正因此，当你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，我现在已经75岁了。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亵渎的话，我从来没喝过酒，我从来没有抽过烟，我过着非常非常圣洁的生活。但你要知道，这并不能改变神对我的灵魂的态度。我生来就有罪恶的本性，尽管我因为害怕惩罚而极力克制，但谁想成为地狱里最好的人呢？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需要一位救主，我需要一位救主，就像那些杀人、抢劫、强奸、做任何事的人一样。没有地狱二号或地狱三号，如果你离天堂差了一寸，就等于差了一英里。我需要重生。你知道吗？有很多人做过可怕的事，他们觉得自己罪孽太深了，他们不相信神会赦免他们，他们不明白问题不在于他们的行为，而在于罪恶的本性。而另一个极端，有些人过着非常圣洁的生活，他们不觉得自己真的需要救主，因为他们一直都很好。他们只是不明白，你的行为并不重要，就你的经历和人们对待你的方式而言，你可能会被关进监狱，你可能会受到惩罚，你的行为可能会害死你，所以仍然有理由过圣洁的生活。但从神的角度来看，你是一个坏罪人还是一个好罪人并不重要。我们所有人生来就有罪性，我们需要唯独主耶稣基督带来的宽恕。所以说了所有这些，回到了他开始的地方。这样怎么说呢？因为他已经证明了问题不是你个人的罪恶行为，而在于罪恶的本性。耶稣为了罪性而死，当他死的时候，他把那个旧的罪恶的本性，也就是我所说的旧人致死了，他把它除掉了，用一个全新的本性取而代之。今天可能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，你可能因为我分享的真理而领受了救恩， 也有些人已经领受了救恩。你重生了，你有了信心，你和主有了关系，但你仍然认为自己是蒙恩得救的罪人。但你不再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，你曾经是个罪人，你曾经有罪恶的本性，但你现在有了新的本性，你已经完全改变了，你是全新的。如果你能理解这一点并改变思路，它将彻底改变你的生活。